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3月8号，这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妇女节。1949年以来，中国经历了许多变化。毛泽东时代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不过直到今天，中国政治依然由男性主宰。历届的两会代表只有不到1/4是女性，而这样的差距多年未见突破。中国的社会文化主题也依然是定格在男性权威的画面上。随着100多年来女权在全球的苏醒和高涨，中国的女性为什么没有撑起自己的半边天？在人权不受保障的中国，妇女的权益是否面临更加恶劣的处境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人权组织魏金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平，黄女士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作家女权活动者赵思乐，赵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正在北京召开，那么美国之音特别分析了历届的中国人大代表的数据，来观察中国女性从政的实际情况与他们所面临的瓶颈。下面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的这篇报道。
1949年以来，中国政坛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有一个不变的现象，那就是男性仍然是政治的主宰。一年一度的两会日前在北京开幕，女性参政问题再次受到关注。在男性为主的政坛里，什么样的女性容易成为人大代表？她们占总代表数的比例如何？女性和男性谁更容易连选连任？美国之音分析了历届人大代表的数据，来观察中国女性从政的困境。首先，中国女性参政的步伐在经历了一个较好的开端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女性代表比例为12%，此后逐届上升，到第四届达到22.6%，而从第五届到第十一届，女性代表比例一直保持在21%上下，这个比例在世界各国立法机关中排第54位。今年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的24.9%，但仍没有更大的突破。男性也比女性更容易连任。历史上除了第二届和第十届女性连任比例略微超过男性之外，其余每届男性连任比例均占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连选连任的男性和女性代表职业分布也有很大不同。在当选人大代表5次及以上的男性中，中央、地方和军队官员的比例占到了48.2%，当选5次及以上的女性则大多是科教文卫专业人士，特别是文艺界在其中占到1/2。人大的领导机关中，女性身影也少之又少。共产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部门也有这样的现象。历史上除了吴仪、刘延东等少数女性领导外，中国女性参政前进的步伐似乎并没有追上半个世纪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一些研究认为，女性并非天生不善于从政，而是后天的培养和社会对女性的轻视强化了男女在职业选择上的差异。中国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虽然处在发展中国家前列，但由于社会仍然没有消除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印象，女性被更多要求承担家庭的责任，难以在职场和公共领域充分施展才华，从而获得真正的平等。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的，那我们看完这篇报道之后呢，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黄慈平女士啊，您刚刚也听到报道里提到了，所以看来不仅仅是女性人大代表的数量要少于男性，那么这个比例呢，虽然在今年是达到了历史新高，但是仍然没有突破这个1/5的这样的一个瓶颈啊。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女性要连任的几率也比男性更低，而且女性担任人大代表，她们大部分的背景都是来自文艺界，很多的女明星、女艺人。您怎么样分析这样的一个数据？它到底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我觉得这个信息呢，说明呢，就是中国妇女的这个权利呢，这个权益啊，仍然是没有得到保障。那个这个是跟事实上跟社会制度也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 妇女的权利呢是人权的一部分，而人权在中国本身就得不到保障。那么人大代表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指标，他比方说这个人大代表里头，这个和我们看到的经常的这种所谓人大代表的照片，有很多那个少数民族的妇女啊，带着载歌载舞似的，这个带着很漂亮的穿戴的很漂亮的民族服装来参加人大会议，所以他们本身就是花瓶。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孙继兰吧，这个人大代表，他是多年的人大代表，
任期最长的，
任期最长，每年都每次他都参加。他有一句很自豪的话，就是说我跟党走，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这很遗憾的是，就是这样的妇女代表被认为是这个中国人大所需要的代表，在这本身就降低了这妇女的身份。而你如果去看看这个人大里头，包括中共是决策单决策的领导层，政治局常委里头是从来没有任何女性的，所以呢，在这点意义上说明，就是这个整个是共产党的制度造成了这么一个很可悲的对妇女所谓妇女解放却并没有真正给妇女权益的一个现实。
那么赵思乐女士，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与中共的制度，很多人说这是不是中国共产党有的一个女性的问题，他们就是不愿意来与女性分享权利，但也有人说这其实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你的看法呢？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其实一直以来它事实上是一个父权党，就是父亲的父，所以说在这个女性主义的理论里面一直都有说，其实集权和父权是这个一枚硬币的两面。一般上来说，一个集权政府，一个没有政治权利没有民主的政府，它也是有一个父权思维的政府。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说，其实这样的一个现象在这个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是有维持，只是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
是。那么赵女士，我想另外请教，因为你现在人在台湾，所以你可能对台湾的一些所谓的妇女这个民意代表也有一些观察啊。那么刚刚就是像黄慈平女士所说的，中国人大一向就被视为是一个共产党的橡皮图章，那么当然了，在其中的这个妇女代表，妇女的人大代表，她能够发挥多大的功效也是引发质疑的。就你的观察，在中国的这些妇女人大代表，她们的功能与我们说在美国的国会女议员与在台湾的这个女的立法委员或者民意代表，她们彼此之间的工作差距有多大呢？
我觉得完全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就是在台湾的这个女性的立法委员，他们是实质性的会去组织提案，包括说去质询官员，那么他们的这个在社会上面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他们会经常出现在这个政论节目啊，包括说一些公共的媒体上面。但是你会发现说，中国的女性的人大代表除了在两会期间就是相当高调的出现在各大的新闻版面上，主要是类似于说以这个女性的空服机上服务人员，包括说女性的明星还有少数民族的代表是最常见和最显眼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人大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橡皮图章，那么人大当中的女性的这个成员呢，更加是这个两会当中的花瓶，就是每一次他们都担当这个两会新闻当中非常大的这个图片的作用，
花絮
啊。但是对，那我们却没有看到说他们实质上面有哪一些重要的提案呢？甚至说，包括孙继兰的话，我们会看到说，他就更加是一个橡皮图章，一个花瓶。那当然，我不否认说，其实中国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女性的代表，尤其是在政协里面，有时候会听到他们的声音，说他们提了一个怎么样的提案。然后，但是呢，总体来说，女性的形象还是作为一个两会的点缀在存在。
接下来我要请教两位啊，一个反向思考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其实不可否认，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民众可能认为，因为共产党的革命确实给女性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改善了这个妇女的生活。实际上就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世界一个富豪排行榜上面就提到了，在全世界白手起家的企业家里面，中国的女富豪就占了60%。所以有很多人说，其实在共产党治下，女性的这个空间还有她们发展，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更强更好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说法，我想先请黄慈斌女士您来谈谈。
我认为这个是不是很准确的，就是说在现在中国情况下，一方面共产党说这个妇女能顶半边天，另外一方面妇女没有真正的顶半边天。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你就是哪怕看这个橡皮图章人大啊，他也只有这个他的这个妇女的这个百分比也才20%多。而另外一方面，正是因为在这所谓妇女的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面，让妇女出去做工作，可是呢这个整个社会，中国的社会在共产党领导下，他没有真正的在法治和人权方面能够给予这些妇女以足够的保障。所以这些妇女不仅仅在外头要工作，而且呢他们因为这个男女的歧视问题，他们的工资很少，他们的这样子呢，他们甚至还要打两份工，回到家里面家务事仍然是他们做的。所以呢这样子妇女不但没有解放，反而变得他们的负担更加重。而整个社会包括社会的机制，怎么样能够保障这些妇女，能够减轻他们的这个职业的负担，其中就包括比方说妇女怀孕了，他要生孩子，他们的产假，你就发现尤其在像现在这些年所谓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很多私营的这个公司就不愿意雇妇女，因为他们不愿意给他们产假，或者像那些打工妹，他们好不容易找到那些廉价的最低工资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些资本家为了他最高的利润，他们甚至让他们签合同，就是在打工期间不得怀孕，就更不要说怀了孕以后能不能这个得到适当的保障。可你要去看看北欧，去看看这个西方的这个这些个国家，那么你看见尤其是北欧，他不光他是母亲能够因为孩子能够这个脱产，连父亲都能够请产假来照顾孩子，这样一个系统才是真正的保障这个全民的系统。而在这一点在现在的中国是根本就没有的。
那么赵思乐女士您的看法呢，对于仍然有部分的这个中国民众认为共产党改善了中国女性的生活，您怎么看？
我其实不否认共产党的这个初期的统治，其实通过这个国家强制力的方式强行打开了，就是说女性进入就业市场，这也是事实上是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的真实的含义。为什么会有这句话，或者说这句话当时在毛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妇女能顶半边天是指说要把她们纳入为一半的劳动力，因为当时中国处于这个想要为共产主义联盟去奋起直追这样子的一个阶段，那么他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然后去形成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或者说共产主义的国家，包括说大跃进这种也需要大量的这个劳动力。所以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个口号提出于一个这样的背景，并且是由于当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其实是把人分成两种人，所谓的资本家和无产阶级，那么所以在无产阶级这个领域它就抹掉了这个性别的差异，然后把女性纳入为劳动力的范围，事实上是当时的国家的一个阶段的政治性的需求。那所以我不否认说由于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其实中国女性她的就业率或者说参与劳动市场的比例一直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说由于这个是一个由上至下的强制力的意识形态的注入和压倒性的，那么所以中国其实从来没有过一个自下而上的这个对于性别角色性别分工的这个文化性的改造。那所以中国女性一直从来没有被免除过或者说重新思考过他们的家庭负担。那么我们会继续看到说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冲击之下，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呢，中国的女性其实是面临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呢分别是工作这个领域的劳动的这个负担，然后以及是家庭负担，也就是说养育孩子和家务劳动呢依然被认为是他们的责任，男性一般上是不太参与的。然后这一个呢 其实是这个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下面的这种关于美的负担，也就是说像性魅力啊，你要是一个漂亮的妻子，然后你要有这个魅力可以留住你的男人，你要化妆穿高跟鞋，包括说要去打扮和保养自己。所以你看到说一个中国的女性，她其实是在这个层层的这个混乱的意识形态和历史之下呢，她们其实从来就是处于一个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状况。
是，我今天还收到了一个朋友寄来的笑话，他们说就因为刚刚赵思乐女士你所提的这三座大山，所以有很多人说尽管中国有句俗语说女人是水做的，实际上应该说女人是水泥做的，要做的特别的坚硬和刚强。那么但是在同样的这一点上面，我们谈到了女性在政治方面的发展。到现在我想在总结这一方面之前呢，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两位嘉宾，先请黄慈斌女士跟我们来谈谈。当然您刚刚提到了这个女性的中国女性参政受阻，这与中共的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说不可否认，这种所谓男主外女主内，中国的传统观念仍然是禁锢着很多的这个中国女性愿意走上这个公职或者走上这种政治这条路。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世界很多的华人地区，在台湾在香港都出现了女性的领导人了，所以所谓的中国传统观念或传统文化真的与这个相关吗？黄慈斌女士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这个因素呢，是远远造成这个妇女地位的这个地位问题，远远是低于这个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会系统社会体制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就像您所说的，在台湾在香港你都看到有女性的这个领导人，事实上蔡英文总统是等于可以说亚洲第一个女性的总统，这是很值得骄傲的，因为毕竟台湾和我们中国大陆是同文同种的啊，都是这样一个华人的社会。那么台湾的，我也去过台湾，台湾的这个女生啊，她相比较她的想法她就比较独立，她们的这个她们在这个社会地位呢也比较受到尊重，而不是像在中国大陆你看到那些打工妹，她们真的就是说没有什么，没有整个社会，甚至说或者他们的他们的上司，他们上司经常是男的，诸如此类都不尊重他们。但是不光就是打工妹，就是普通的这个妇女就业，事实上就在去年新华社就有一个自己的报道，就是说这个调查报告呢就认为80%的这个妇女认为他们在就业中受到的性别的歧视，就连男性也有70%多认为妇女的确在就业中受到的歧视，这个百分比是很高的。尤其是当你去看这个当你如果去看去调查那妇女硕士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百分比达到了90%几认为他们在就业中间受到歧视。就拿我本人来做比较，我当年我的成绩很优秀，我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这个毕业生，我到了就是原子能研究所，我的那个我想找一个工作，我那老板就跟我说啊，说的那个你是女的，所以他们去搜了另外一个男的，他的成绩他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成绩什么都远远不如我，能力都不如我，但是人家说当着我面就说你是女的，所以我们不能要你。
那赵思乐女士您的看法呢？像刚刚黄慈斌女士所描述的这种情况，您认为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存在吗？
首先我分成官方和民间两个角度来看。首先在民间，这个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到底对女性的这个就是普遍的限制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会看到说，其实在年轻的女性当中，大家的女权诉求在近年是非常的显著的。你会发现说一切涉及这个女性的主流化性别主流化的这个议题，其实在微博上是非常容易引爆的。就是比方说这个女性在公共场所的安全问题，出差的安全问题，然后包括说如果是在性骚扰的这些问题，包括说潜规则的问题，其实每一次有相关的案件爆发，在微博上面的反响都会非常大。 所以其实我是不同意说现在的中国的年轻女性依然是固守在传统的性别文化里面。相反的，我认为其实是一胎化政策导致的大量家庭只有一个女孩的这样子的情况，使得说新一代女性其实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然后包括说她们的自我意识多多少少也受到说家庭可能也会引用政府的话告诉她们说我们国家现在是男女平等，你以后是有机会有希望的。那么所以说其实我看见年轻世代的女性她的这一方面拥有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愿望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说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影响正在下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官方的层面去看到说事实上我非常同意这个黄老师刚刚讲到的，其实中国共产党它的这个集权文化的影响是远远高过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甚至我会看到一个现象是中国的共产党正在利用所谓大家对传统文化的刻板印象去限制女性的发展。
嗯哼，
对，
嗯哼，没错。稍后我们可能要引用一下我们看到中国历史学者王康，他特别在三八妇女节这天写了一篇相关的文集啊，那么稍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不过我们现在想来听一听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上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我认为中国政府在那个尊重妇女权益上是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包括选举方面等等吧，但是还有存在一些非常这个从政治法律上往非常对这个妇女的权益还会很大差异，就什么呢，比如说工厂的企业女工人可以50岁退休，可是所谓灵活就业的妇女就必须55岁退休。
嗯，
而且像企业的妇女，像这个被称为过去是干部的，他们必须55退休。所谓干部，像现在也不是干部，实际上也是工人一样，他们也既不是事业单位，也不是公务员。所以这里本身来说，这就是计划经济的遗留的产物，是吧？计划经济像什么退休双轨制啊等等的这些，所以这个计划经济产业这个遗留的东西，中国政府在这个两会期间，我听这个学者专家很少谈及这些问题，只是选举的问题等等一些问题。我希望从这个改革开放就改动的计划经济残留的一些东西，真正从事实上尊重妇女，不是简单从条文上啊选拔几个妇女当官员等等，从事实上提高妇女的地位。
谢
谢
您，河北的张先生。我们下面再来接听，这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河北的李先生在线上吗？
你好，我想举一个例子能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前两天有一个男的在微博上强奸一个女性未遂，他行政拘留了8日，然后又有一个人在一个人造的抗日景点录了一段戏鱼的视频，他行政拘留了15日。这个例子就充分说明女性的地位现在还不如一块人造的牌子，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河北的李先生打电话进来。那么同样的，在我们网站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提出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呢、啊。这位署名叫 June Chen 的网友他说，今天是国际妇女节，可是女权活动人士创建的38反骚扰话题页面却被关闭，发表涉及中国女记者性骚扰、性职场骚扰状况调查报告的相关微博也被删除，与 Me Too 和反性骚扰有关的话题页面都面临着严格的审查。妇女没有发声维权的权利，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女权保障。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先生甲鱼的网友他说，重男轻女的现象在大陆很多偏远地区还很常见，这是有历史根源的，战争、贫穷、饥饿、女权教育不到位，还有那个支持计划生育的妇联，这都是造成中国女性地位低下的原因。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Minamoto Song 的这位网友他说，要是开放人大真正民选，势必能获得占中国一半人口比例的女性更多参政的机会，并且借此替社会妇女利益或者观点来发声。那么同样的，也有一些网友有不同看法，这位署名叫 知心号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国女性的问题不是政府的官方行为，主要是中国的传统的民俗就对女性有一定的歧视，在女性参政议政的问题上还真的不能过多的责怪政府。那么署名王科的这位网友啊，我们有不少位网友的意见，我们想把它一起看完。这位王科的网友他说，封建思想不清除，女性在大陆就不可能翻身。所以呢，可以看得到，即便是我们的网友反应，仍然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与政府没有关系，是与传统的文化有关，但也有人认为说，从政治的方面直接下手来解决这个问题，才是保障妇女权益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关键。那么在这里，我就想要谈谈我刚刚提到的中国的民间学者王康先生，他特别在三八妇女节这一天呢，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标题是《三八妇女节感言：不幸的妇女群体》。那么蛮长的，所以我稍微在这里念一下给大家听。他说到，当中国所有大城市不时有城管把小摊贩的妇女孩子吓得面无人色，而那些高官太太们的时装首饰足以养活一万名普通百姓时，中国还好说千年盛世吗？当死于地震的数万奶奶、外婆、母亲至今无法为幼小亡灵讨回一个最起码的公道，而权贵们展开一轮又一轮豪赌时，中国能言北京共事吗？当数以百万计的性工作者呻吟在中国无数个利欲熏心的男人淫威下时，中国还敢称风景这边独好吗？宋冰冰、聂远子、谭厚兰以及沾有无辜者鲜血的女红卫兵至今没有一句忏悔，中国还敢称仁义之邦、和谐社会吗？当美国已有三位女性担任国务卿，欧洲有多位女性国家元首，连亚洲都有十多名女性被选为政府首脑的今天，中国还是清一色的男权当政，还好意思夸口妇女顶起半边天吗？我想接下来请我们的黄慈平女士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现在看到了不仅仅是在中国的政治层面，在社会层面各个阶层里面仍然可以看到，就像王康先生所描述的这样不幸的妇女群体。那么中国政府在对外一再强调性别平等，那么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实际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那么甚至说也有人说中国政府的行动实际上更加深了性别的不平等，您的看法黄女士？
是，我觉得中国政府的行动更加深了性别的不平等，而且呢，事实上因为就是在法治上没有保障，法治上对人权的没有保障，也就是对女权的没有保障。刚刚王康同志您念的王康朋友的这个总结，我觉得非常到位的。那么他尤其最后那几句，另外前面这个听众的这些讲话我也非常认同，就是说。有人总要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可是你说实在，我们去台湾，我们大陆的人最感受最深的一条就是台湾人把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保留的比我们大陆要好得多了。为什么？因为大陆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把整个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都给真正摧毁了。我们现在有的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共产党的文化。那么你就看看，所以在这点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一个问题，所以蔡英文作为女性才能当上总统。那么而真正的呢，我就觉得就是说在妇女的权益方面，你就想想看，我们曾经有一个女的外交部发言人会说不要把这个法律当作挡箭牌，当一个政府他的发言人这么说这么做的时候，中国老百姓自然没有这个法律的保障。尤其是我要提的，就是我希望等一会儿还会讲，就是其中最糟糕的一条就是计划生育，不管是一胎化也好，两胎化也好，这个强迫节育、强迫堕胎给妇女造成了很多身体与心理上的伤害，而这是中共强制的结果。在中共强行执行计划生育的时期，有3亿3000万的婴儿被杀害，这些都是妇女的权益受到伤害。
嗯哼，赵思乐女士，您的看法呢？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来改善性别的不平等，或者甚至正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做法导致性别的更加不平等？
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特别需要说明的，也是回应刚刚有一些听众说，其实这个政府女性的参政程度不高，不应该怪政府，应该怪传统文化。我想特别给这位听众念一段习近平的话，就是我摘录了一小段习近平在刚刚上任的时候召集这个妇联的这个干部开会，然后他发表了一段这样子的话，他说。他对这些妇联的干部说，要注重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广大妇女要自觉肩负起尊老爱幼、教育子女的责任，在家庭美德建设中发挥作用，帮助孩子形成美好心灵，促进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国家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嗯。
你会看见说，我们可以从习近平刚上任他对这个妇联干部的讲话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说他的整一个性别的意识形态其实是保守化的。他去跟这些妇联干部去强调说家庭美德，去强调说妇女的责任在于为孩子培养良好心灵，而不是说妇女本身就可以是对国家有用的人，而是你们的孩子是对国家有用的人。那我会觉得说，你就可以看见说中国政府是如何在近几年的这个意识形态的保守化，然后包括说除了压制民间以外，它也在性别的文化和在女性的能动性上面去进行一个压制，更加不用提前几年发生的这个女权五姐妹的打压，甚至在2007年妇联的干部直接就说我们要摒弃西方的女权主义，然后要为党去争取妇女人心，然后做妇女的工作，做什么工作，要求他们去弘扬家庭美德。所以我认为说，中国共产党虽然我刚刚说在最早的时候他用国家强制力也有很多副作用方式去打开了女性的就业，但是我们去看到说在近年在女性的自我意识有所提升的时候，共产党这个的政府的愿望是要把他们压制回来。所以我并不认为说中国共产党在推进这个女性的能动性和女性的参政上面能够有任何的这个主观的推动。
是，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仍然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等候。下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你好。
我就是想说啊，像中共这个中共内部的高层女人做那个高官的，的确是不太现实。还有现在民间就是。这个女权啊，民间现在那女的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啊，你有几套房，你有几辆车呀，你凭什么养我呀，都是向别人索取的这种女权。然后自己呢，就是也不寻求什么要独立要怎样的，就向别人寻求，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你就得让着我，因为我要女权。这叫什么女权啊？
嗯，
你要是独立的话，比如说你像美国这种讲究个人主义独立，或者是你那个自强不息，你寻求这份权利，我们可以接受吗？你这成了无限索取的权利。
嗯，
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你就得让着我。
好的，
因为我是女的，
谢谢
您，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我们下面再来接听下一位，同样来自天津，这位是天津的郑先生，您好，请说。
嗯，你好。这个受传统文化影响，这个就业女性就业啊，在现在这个政府里头提上日程了。但是但我那个前几年在学校啊，就是中国的著名的大学，在那个研究生宿舍的那个招聘的一个板上写着，女生那个男生党员、学生干部优先，这是对，这是国家重要部委的那个招聘啊。就是对女性在职业上这个歧视啊非常严重的，但是现在这个女性就业机会的那个受教育这个机会多了，受的教育高了，所以她这个经济独立了，现在这个她话语权也就逐渐的在提高。所以我们的这个我在那个学校的时候，有一回给那个我一朋友拿书包去教室里头，那个一个男老师，就一个男老师，剩下都是女生，所以说这个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对他增加的这个就业、经济独立啊，都是 增加自己的权益啊，这都是非常有促进的。谢谢，
谢谢您，天津的郑先生啊。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争取我们先让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位赵女士，赵思乐先来跟我们谈一谈。刚刚这个天津的王先生反映，确实也有不少中国民众如今仍然认为，我们在网站上就有这位署名王翔的网友，他说现在中国女性可不流行做饭了，都是公主。还有这位 Lincoln Wang 这位网友，他说现在女的又没本事，然后要顶半边天，经济又不独立，然后要顶半边天。甚至还有这位署名 Bo Van 的这位网友说，中国妇女比国外妇女地位要高很多。对于这样的一些看法，我想请赵思乐女士跟我们简单用一分钟左右谈谈你的反应。
首先，中国的妇女地位并没有比国外要高，中国的性别平等的排名在国际上其实也排得相当的后段哦。那所以这是我觉得是一个误区。然后另外就是说，关于说女性，比方说她所谓的要结婚要房啊，或者说要有经济的保障啊，你要看看说我们现在妇女在面对的状况。我们前面讲到说妇女面对教育歧视，一些最名牌的大学的男老师甚至能够在微博上面公开说这个女生去读研究生是浪费名额，然后这个大量的就业歧视。那么女性在没有得到教育的平等和这个经济和这个就业的平等的保障之前，那么自然在这个父权的文化之下，会导致说女性她要求一个经济上的保障，或者说依靠男性的这个经济。所以说刚刚你说的那个女性的索取问题，它恰恰不是女权的问题，而是女权没有得到保障而导致问题。所以说父权导致的问题，其实女权的这个诉求是不背这个锅的。那么以及是女权的诉求正正是希望女性可以有更好的环境，她们可以去就业，可以去就学，然后可以去包括说可能在政治上面、文化这个社会权利上面可以去有一个发展。那么她们打开了这个外部的发展的空间，她们才有可能说去经济独立，然后不要求说其他配偶给予她们经济保障。然后以及是我也看到说，最近这几年其实这个年轻女性她们要求在政治上面有保障，然后不包括说不想结婚、想要晚婚或者说不想生等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她们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和经济独立的一个要求的体现。然后另外就是为什么女人一定要做饭呢？为什么不说男人现在都不做饭，或者男人过去都不做饭了呢？我觉得做饭像家务分工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应该协商和应该打破这个性别的刻板印象。那么对，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不管是社会的角色分工，还是说这个关于说经济的诉求这个问题，我觉得都要放到整一个这个社会的脉络里面去看，说女性到底面对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才去考核是不是去责备他们本身就是在这个社会当中受到这个不平等的权利的待遇的人。
嗯哼，是非常感谢啊。那么节目最后我想还有两分钟左右时间，我就交给我们的黄慈平女士来谈谈了。这个很多人一提到妇女节的时候，有些人总是用一种比较戏谑的口气来看待妇女节啊，觉得这个节日就是，甚至我们刚刚新闻里还谈到很多中国的商家把它变成女王节、女神节这样来看待，作为一个商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之下，再加上政府部门不给力，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提倡，特别在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政治体系进入了这个所谓习近平新时代党天下这种个人崇拜、领袖崇拜的阶段，您对于未来中国的这种女权运动或者男女平等这样的一个目标，您对于它未来要如何发展，它能有多少的空间，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就是想说，在现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下，这个专制领导下，他事实上是不可能妇女不可能达到真正的跟男人的平等。就像刚刚也提到，为什么这个妇女如果男女同工同酬，却说达不到，为什么妇女就应该在家里面做饭而不是老公做饭？这种话就是说实在，我觉得是挺不讲道理的。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不光人权没有保障，现在中共的这个专制制度下，它事实上法律也没有保障。那个你比方说妇女问题有很多，包括农村妇女的土地权啊，对妇女的暴力问题啊，移民女工的这个权益问题啊，职场里头的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的问题啊，尽管现在说起来有很多女大学生，可是这女大学生能够找到工作机会远远低于男的。那么在这点意义上本来应该是有一个法律来保障的，可是呢在这里 因为我打个比方，曾经有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那个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他们就给中共给关掉了。
嗯
啊，那么这他们本来是很有效的食物，哎，然后而相比较微博什么都给，这现在都不是在站在妇女的支持方面。那么最后我就想，只有一个真正民主、自由和有人权的国家，它才能够真正保证人权，保证妇女的权利。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黄慈平女士还有我们的赵思乐女士来到我们节目的当中，我们的相关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我们明晚焦点对话节目，我们要和您探讨的是在反对声中修宪连任，习近平到底想要做什么？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